各位早上好，我们刚读了一段好长的经文，经文取自约伯记第九章。那我今早的讲题是，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吗？那刚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应该注意到在这后面的时候呢，约伯说了这一句话，所以这个讲题呢是取自约伯所说的。让我们来看一看第33节，我们从第32节来看，他本不像我是人，使我可以回答，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。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俩照解手按手。好，这两节的经文呢，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知道它的背景。让我再讲一遍啊。那整本这个约伯记呢，好长的一段，就是从第四章到37章呢，是讲到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的对话。那这第九章，今天我们所读的呢，是刚好他的三位朋友，没有他的第二个朋友向他讲话之后，他所做的回应啊。那让我再说一遍，他的朋友向他对话，这对话呢总共有三轮啊，三次，就是三个朋友跟他讲话，他回应，然后三个朋友再向他说话，他回应，然后第三次呢，他的朋友再向他说话，然后他做出回应。那第九章呢，是他回应他第二个朋友在第一轮里头，所以这里他讲到，在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吗？能够为我们按手，在我们之间呢按手，到底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到这听颂的人，他的意思呢，就是没有人能够站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啊。我的这位朋友他讲了这一番话，那这位第二朋友是比勒达，比勒达讲了这一番话，他同第一个朋友所讲的呢结论是一样，就是约伯犯罪，结果呢他遭受这些的苦难。约伯就在第九章说，没有人能够在我们之中当中按手，意思就是没有人在我们当中做一个审判。他所讲的跟我所讲的，我需要一个人来为我们诉讼。其实他的原文很简单，就是一位辩护律师，我需要一位辩护律师来为我辩护，因为这时候我所讲的，我的朋友他们都不接受，他们还是咬定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呢，我该受这些的苦难。好，今早很明显的，我是继续讲约伯记。那大家还记得两个星期前呢，我们讲到这个约伯的烦恼。那约伯在他的苦难的时候呢，他做出了一个很消极的反应，或者一个很不好的反应。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很生气，他生气他的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朋友都不知道，他这遭患难的来龙去脉，却咬定他犯罪，所以他很生气。他向他的朋友所发的怒是一回事，在看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发现到这个约伯啊，他也向神显他的怒气，那这就不对了，因为神没有亏待他，但他向神 显示他里头的不满，他的怒气。所以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，他会做出种种的反应。那约伯的反应呢，是来到所谓最后的那一方面，就是他生气。因为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人去面对这个苦难，我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是我做错，是我得罪了某个人。然后渐渐的日子越久呢，他开始生气了。所以约伯就是这样，他向他的朋友发怒，过后他也向神发怒。在两周前的这个分享呢，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约伯就像你和我一样，我们是人，人有软弱。约伯是一位虔诚的人，从第一章我们看到他信靠神，但一位最虔诚的人有时候也会显出他的软弱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约伯的软弱。那我们今早呢要看的就是约伯从他最低的属灵状况里头呢反弹回来。所以约伯知道他的情况，然后他能够回到我们所谓主的面前来，我看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对，我们都是软弱，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苦难呢？我们可以继续埋怨，继续的生气，或者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，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回到主的面前来。那今早呢，我们来看约伯回到主的面前。第二章告诉我们，约伯在他受考验的时候呢，失去所有的东西，就是他的产业啦，他的儿女们啊，还有他的仆人们啊，甚至呢他自己的健康。那有谁遭受患难像约伯呢？很少，很少人同时呢受到这一切的患难，使到他成为一无所有。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仍然有一样东西。那若我问你，约伯遗留的一样东西是什么？那你想那样东西是什么呢？他还有的就是他的信，他的信。那当我讲到他的信的时候呢，我是用于两方面。因为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呢，第一，我们讲到约伯仍然有信心，他没有失去信靠神的信。那这是非常重要。若你受患难而失去信心的话，那你就没有什么你可以抓住的，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。约伯仍然有信心，他信靠神。第二，当我们讲到信，我们是讲到信仰。这约伯仍然有信仰。到底信心和信仰是什么？在哪一方面不同呢？刚才我说信心是讲到他倚靠神，当我讲到他的信仰，我是说约伯对神的认识仍然没有改变。当你受考验的时候，然后我叫你去思考神，那你思考神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若你想到的是哎呀，我的神都不能够帮助我，为什么要信靠他？那大有可能你会放弃你的信仰，因为你认为你的神不能够帮你。但若在考验的时候，你想到的就是 我的信仰不能够改变，我的神是不改变的神。那我认为这个反弹的机会呢就比较多比较好了。你可以从你最低谷的那种状况，然后回到你以前与主那种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失去一切属于物质的，但是他没有失去属灵的。因此当我们说哪一个重要，物质的还是属灵的重要呢？我看在这里答案很明显，对吗？答案就是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心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你有了这一切这些属灵的，无论你今天遭受什么的考验，沦落到怎样的情况，你还是能够回来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。我说约伯的时代是在摩西之前，那就是说他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大约2000年前。既然他是在摩西之前，那约伯的时代呢也是在我们所谓的律法之前。那当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说律法是从摩西而来，对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把那律法给了摩西，那摩西把神的律法传达给以色列百姓。所以我们说律法是从摩西而来。那既然约伯是在摩西之前，那约伯就是在律法之前。所以在约伯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所谓的十诫，他也没有所谓的这神给以色列人信仰的这条律。但从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认识神。在约伯的时候，人对神的认识不会浅过我们今天，也不会浅过这律法之后的信徒。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。虽然没有这律法，比方说律法第一节说除我以外别无他神，我们要敬拜第一位神，那约伯知道这个真理吗？当然知道。那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好雕刻什么的像，然后像这个偶像来拜。那约伯知道吗？他知道。当然你可以看到以下的8节，这约伯呢他一概都知道。所以我说约伯对神的认识不会浅过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。那时候的人他们认识真神。今早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约伯在哪一方面认识他的神。我们也可以从这段经文，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给我们看到约伯因为他认识他的神，所以他能够从死荫的幽谷走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走出死荫的幽谷呢？就是认识神。那我们又要问，什么是我们所谓的死荫的幽谷呢？若你面对这样的考验的时候，愿我们都能够依靠神走出来，因为信靠神的人有盼望。好，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约伯 他知道有一位救赎主。让我再强调一下，我说他认识神，他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神，他知道神是灵，因为他知道他不可以拜偶像，他知道神的名是圣洁的，他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他也知道要守安息日，虽然没有安息日，他知道守一天的节日来敬拜神，他知道。除了这些，今早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约伯知道有一位救赎主。而在知道这救赎主之前呢，我们看到约伯他承认自己有罪。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他承认自己有罪，所以约伯不是否认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有罪，但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他也知道这一次的这一个考验，就是他失掉了他的产业，他的孩子，他所有的东西，这一个考验不是因为他犯罪，他知道有罪。所以在第四章，所以他告诉他的朋友，我知道我有罪。然后在九章二节，我们来看今天的九章二节，他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，但人在神面前怎样成为义呢？他说人在神面前怎样成为义呢？所以他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。今天这个道理我们知道，若我们要得罪的赦免，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死，对吗？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那约伯没有缺乏这个知识，因为他知道有救赎主活着，有救赎主。当我说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，我们都想到那一节经文，对吗？就是在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。在十三章第九节，约伯向他的朋友做出同样的挑战。什么是同样的挑战？因为他的朋友说，因为你犯罪，所以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他告诉他的朋友，若神惩罚我，因为我犯罪，那你也必须知道，神也会惩罚你，若你犯罪。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九节，十三章九节，他查出你们来，这岂是好吗？人欺哄人，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？好，这当然我们要读他的背景，时间不允许我，但他就是约伯向他的朋友说，你们也照样要欺哄他吗？这个他是指着神，就是你们可以骗人，但是你可以骗到神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也是一节让我们要去思考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做的遮盖，人看不到，但愿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神，我们不能够欺骗神，我们也不能够把我们的罪从神的眼里掩盖，这是不行的，因为神他知道。让我再重复这一点，约伯告诉他的朋友，他所受的患难不是他的罪。但从今早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约伯既然知道他自己有罪，他也知道这个罪的问题必须得到这个解决。那 除了这十九章的二十五节，好，先打开到十九章二十五节，约伯十九章二十五节，这里约伯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”所以约伯很肯定的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”所以他很肯定，他知道有一位救赎主。那除了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可以从哪一方面看到约伯对救赎主的认识呢？其实早在第一章已经给我们看到，翻回到第一章，记得他的孩子们，他有七个孩子，三个女儿啊，他们天天在他们的长兄的家有宴席啊，这是好，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，这是好的哈。那时候那时间允许他们常常在聚在一起，我看今天要找这个机会很难，对吗？我们有多少个人常与我们的弟兄姐妹集合的？很少，对不对？但他们却有。那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，第一章第四节，他的儿子按这日子各在自己的家里摆设宴席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席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：恐怕我儿子犯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呢，就给我们看到约伯他很着重这一点，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他需要赦罪的恩典。那你说恩典在旧约不在，但给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新约和旧约的话，当神赦免人的罪，这就是恩典。他知道人犯罪就需要得到罪的赦免，所以当他的儿子们呢有这个宴席的之后呢，他就派人去他们的家，告诉他们：你们要自洁。你知道吗？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发觉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我们看到约伯是一家之主，他是做父亲的嘛，对不对？他的孩子都长大了哈，但是他还知道孩子们的行动，所谓行动就是他们在做什么啊。所以圣经说当他们有这个宴席后呢， 他就派人去，你们要自洁啊。这位是一位好父亲啊，他不干涉他们，所谓他们好，你们可以宴席，宴席本身是没有错，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是好的，但是恐怕在宴乐的时候呢，人会犯罪，所以他们需要自洁。当然当讲到自洁的时候，不是他们可以赦免他们的罪。然后接下去圣经告诉我们，那约伯为他们献燔祭，然后他说：恐怕我儿子们呢得罪了神。他献燔祭，记得约伯是在摩西之前啊。燔祭是神告诉摩西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犯罪的时候要这样的献祭。你看在约伯的时候他已经懂得献祭，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在他们的良知里知道有神的存在，因此呢，没有人能够推诿说我不认识神，也没有人说哦，我看不到神，所以我不需要信神。因为圣经说在人的心里头他已经知道有神的存在，约伯记就这样的告诉我们。 所以他懂得怎样献祭。那为什么献祭？若他不相信有赦罪的恩典，那若他不相信有一位救赎主，那为何献祭呢？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献祭通常是一只没有长雀的羔羊，就是这一只羔羊不可以是这有疾病的，或者是这个前腿会后腿有受伤的都不行，你要把一个没有瑕疵的这羔羊献上。那我们今天知道这羔羊指的是什么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羔羊指的是那一位为世人死的代罪羔羊，主耶稣基督。因此施洗约翰对他的门徒说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所以当约伯为他的孩子献祭的时候呢，这些道理啊他已经清楚知道。所以我说约伯他存有他的信心和信仰，因为他认识神，因为他知道有一位救赎主活着。今天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需要救赎主，愿我们能够常来到救赎主的面前，求他的饶恕，求他的洁净，让我们能够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讲到救赎主，刚才我们从19章25节看到约伯说，我知道救赎主活着，然后26节他说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27节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见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这三节经文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宝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到将来的事情，约伯老早已经清楚知道，他不但知道有救赎主，他也知道有关这位救赎主的真理。首先他知道这位救赎主永远的活着，所以第五节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当然我们看活着啊，我们知道他活着啊，那我们想的就是啊，存活有一段时间。但当约伯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活着他想的不是这样，他想的是永永远远的活着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是永活的救主，所以他可以像这拉撒路的姐姐说，就是玛利亚，他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死了也必复活，因为他是永活的救赎主。不但他知道耶稣是永活的救赎主，第二他说，我在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没有第二，25节的后面那一段，25节的后面一段说，末了必站在地上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当然这一节经文呢，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，这个我们必须知道。但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我相信约伯知道耶稣的再来，既然他相信救赎主为他死，他也必定相信救赎主复活，他也相信救赎主的回来。他说在末了必站在地上， 那我再说一遍，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末了有人说是从约伯那个时候看直到耶稣的第一次来，但我的看法是约伯看得更远，就是耶稣的第二次来，他看到末了耶稣必站在地上。那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他要站在地上，这时候他来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地上，这个是一个凯旋的来到，站在这个地上。所以我个人相信这是讲到第二次的再来。第三点，他知道灵魂是永远的，灵魂是永不灭的。第二十六节说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这肉体之外见到神。那这个肉体之外见到神，它是在什么的这个境界定见到神呢？就是以他的灵魂，对吗？不可能这个肉体，他说我在肉体之外，就是他的灵魂，他要见到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个真理，当一位信主的人劳息之后，这个身体因为是由尘土所造，要归回尘土，但灵魂是神所赐的，这个灵魂要归回神。我们相信灵魂是永不朽的，这个皮肉灭绝，我们知道若把遗体埋葬的话，虫会咬，身体腐烂变成这尘土，但我们的灵魂要得见神。然后第二十七节他说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看见他，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他说我要亲眼看到他，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因为约伯不是说我在我的盼望里头，我希望我能够到天堂，我希望我能够看到神，是这个是一种心里带着的盼望，不是。他说我自己要看见他。有一天我们这里每一位都要亲眼见到我们的救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用等到耶稣的第二次来，因为在他来第二次来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叫做被提。被提，我们要被提。圣经说那些死了要先升到天，我们这些活着的呢就会紧接着到天，然后在云彩中我们要与主见面。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亲眼目睹我们的救赎主，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个真理。这就是我们能够勇敢生活的一个真理，这也是约伯他能够继续下去，虽然面对将到来的苦难，因为他有这个盼望见到他的神，亲眼见到他的神。约伯认识的第二个真理就是有复活的生命，这个是第二个真理。其实我已经在第一个真理里头呢强调，当我们讲到救赎主的时候，他拯救我们，那我们接下去要知道的真理就是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啊。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人因为罪的缘故 要面对死这个事实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按这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若我们不知道死的原因，那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所以圣经说，唯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死了之后，约伯很清楚地知道他要见到他的神，所以我说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真理，就是人有复活的真理。然后他说，我要亲眼见到神，换句话说，他要到神那里去。他说，我的肉体灭绝之后，我要亲眼见到我的神。这个次序很重要。他告诉我们的就是死后见到神，他没有说死后我们到另一个地方，过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到天堂去。因为今天有一些的异端在这个死后的事情的信这方面呢出了问题。他们认为人死后会到一个暂时的地方，一个暂时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不是地狱。在这段时间里头，人要经过一个阶段叫做炼狱。当然这个炼狱可能你是第一次听到，这个炼狱是什么呢？ Purgatory。 这个炼狱就是这样的过程，就是你在生的时候不认识神，或者在生的时候认识神，但是呢犯了一些很大的罪，然后你不在之后呢，活着的亲人可以帮你在这个炼狱的过程中呢比较快的出这一个过程，从这个过程出来到进入到天堂去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信仰。凭约伯这位古老的人物，我们看到他不相信有这炼狱，他说我灭绝之后，我就要亲眼见到我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信神得永生，这是肯定的。而这个永生就从我们离开这世界之后开始有这永生。当然我强调的永生是与神永远同在的生命，没有所谓的炼狱这一回事。那还有一点，在约伯所讲的话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他相信我们是要以荣耀的身体进入到这永生。那你说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？我从这几句话，他要亲眼见到神。当然在我们的想象里头，我们说当我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呢，我是以这个身体我见到一个人，对吗？我有双眼我见到一个人，我有一个身体，在我身体里头我有这个肢体，就是我的眼睛我能够看到，我有耳朵我能够听见。圣经不常讲到这个天堂人的身体是怎样，很少。但是从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离开这世界之后呢，要得着荣耀 的身体。好，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好，当你想到我在天堂我的身体是怎样的，这里保罗说我们要与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耶稣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在想耶稣荣耀的身体是怎样的，那他死后复活，那复活之后呢，在地上四十天他给许多人看见，曾经有五百人见到这位复活的主，他们看到的就是耶稣荣耀的身体。那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是以一个身体升天，他不是一个魂灵魂升天哈，他是以身体升天，所以他是以荣耀的身体升天。因此给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与主见面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说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所以我相信约伯知道他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与他的神永远同在。所以这些道理老早信神的人已经知道，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更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最后我们看到约伯知道这一点，就是他清楚的明白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何大的事情，他必须信靠神。这本身是一个真理的教导，信靠神。因为刚才我说他存有的就是信，所以他有信心，他有信仰，所以他信靠神。他信靠神就是他的诉讼者，他能够向神来诉说他的苦难。他也相信这位救赎主能够为他辩护，他要相信神。第十三章十五节说，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。他说若他选择杀我的话，其实他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仍然继续的信靠他。我们的华语的翻译在后面那一段说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。那若你是看英文的圣经的话，他后面是这样讲， Though he slay me, yet will I trust in him。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。约伯来到这个阶段，其实还有两轮的哈，与朋友的谈话。来到这第一轮，给我们看到约伯认识他的神，这足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像约伯这样，考验越大，我们更要信靠神。那你面对的考验是什么？今天有没有人在面对很大很大的考验呢？希望约伯的例子能够鼓励我们。若你说我一切都好，感谢神，那实在 若一切的事情好的话，我们实在要感谢神。但若在前面的道路上不再是很顺的话，那你对神仍然保持同样的心吗？希望我们能够，希望我们在患难里头还能够感谢神。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位，愿神扶持我们。我们相信他扶持约伯，他也同样能够扶持你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